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奥地利总理辞职，真腐败定是另有原因？诡异，英国出现检测异常状况。NBA 球员17人被 FBI 逮捕，原因你可能估不到。电力危机，大陆走私招鲜煤炭加剧，知情人爆细节。持续限电，浙江义乌陷入黑暗。大陆小粉红留学台湾变立场，高叫我爱台湾。纽约公立小学将终止天才计划，家长痛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奥地利总理辞职，真腐败定是另有原因？奥地利总理库尔茨10月9号宣布辞职，以结束政府危机。前几日，奥地利检察官以调查他和他的密切团队成员涉嫌腐败为由，突袭了他的办公室。对库尔茨的腐败指控在奥地利政府中引起危机。在库尔茨礼拜六辞职之前，反对党曾威胁要在10月12号在议会对他进行不信任投票。库尔茨在奥地利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自己这样做是为了确保稳定。库尔茨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我想让路以结束僵局，防止混乱并确保稳定。但是库尔茨否认有不当行为，并表示针对他的腐败指控是错误的，又否认他曾将政府资金用在政治目的。据报库尔茨辞去总理职务后，他可以继续担任人民党的领袖，并担任该党在国会的最高立法者，令他能够继续影响政府政策。他补充说，他正在向范德贝伦总统提议由外交部长沙伦贝格接任总理一职。执政联盟六党领袖奥地利副总理科格勒就说，他对库尔茨的举动表示满意，这个意味着库尔茨已经成功地将他们的联盟从边缘拉回来。有人说，民主国家亦不是铁板一块，亦有贪腐现象，但亦有人指出这个是左派的又一次阴谋，而且得逞了。上次左派已经将执政党人民党的执政伙伴党右翼奥地利自由党以丑闻为由挤出执政政府，而家又来搞中间偏右的人民党。诡异，英国出现检测异常状况。官员说，若 PCR 阴性但有症状需隔离。英国西南部地区发生诡异的疫情检测异常，民众在快速测试阳性之后出现 PCR 阴性的状况。由于后者普遍来讲相较更正确，因此这些人理应是没有感染才对，点知他们就纷纷出现肺炎临床症状。因此当地卫生官员已经要求 PCR 阴性者若有症状仍然需要隔离。据卫报报道，英国索美塞特郡巴斯和东北索美塞特区的医生普莱斯透露，自己14岁女儿在快速测试阳性后接连两次 PCR 都是阴性，但同时就出现失去嗅觉的情况，这个是肺炎典型的症状之一。普莱斯说，虽然有 PCR 阴性结果，但女儿在临床上明显是感染了武汉肺炎，所以目前是以假设她确诊的状况下治疗。普莱斯担忧地指出，如果民众见到快速测试阳性而 PCR 阴性，恐怕会误以为自己没事而放松下来，而误了就医时机。巴斯和东北索美塞特议会公共卫生主管雷诺兹建议民众考虑当地情况进行个人风险评估，在 PCR 阴性的情况下若出现症状亦有可能是感染了，希望民众将它视为确诊并自我隔离。 英国卫生安全局首席医学顾问霍普金斯就说，他们注意到一些地区回报检测异常的现象，已经着手调查原因，但又否认 PCR 检测工具出现问题，目前亦没有新变种出现的迹象。NBA 球员17人被 FBI 逮捕，原因你可能估不到。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10月8号公布起诉书，已经告别 NBA 赛场两年几时间的格雷格·史密斯，为了骗取 NBA 为球员提供的医疗报销津贴。除了史密斯之外，还有其他18人亦参与了类似的诈骗行为，其中17人是前 NBA 球员，其中16人在同一日被逮捕，他们被起诉的罪名是共谋实施医疗诈骗和电信诈骗，涉案金额是390万美元，非法所得共250万美元。另外，主谋威廉士还有一项严重身份盗窃的指控，虽然这个金额在诈骗案件中并不算特别巨大，但由于犯案人员属于 NBA 这个世界上平均收入最高的联赛，再加上规模之大，还是引起舆论的沸腾。早在2017年11月，威廉士就第一次成功骗保，当时他在同谋的帮助下伪造了19,000元的医疗开支，随后通过 NBA 球员健康福利计划，从 NBA 那里成功申请获得7672美元津贴。 NBA 球员健康福利计划本身是 NBA 和球员工会共同推出的用意良好的医保政策，它独立于政府和商业医保，为每一位球员开设医疗报销账户，凡是在 NBA 效力满三年的球员都有资格为自己和配偶申请看病津贴，津贴由球队下发，每个人比例都一样。在威廉士第一次为自己骗保得手之后，他开始策划系统性骗保，并用利益诱惑其他球员，他们伪造收据的消费明细大同小异，治疗性训练、水中运动治疗等等，很多时还是同时提交申请。这么拙劣的骗保行为一直在这上演，营运方曾经拒绝一些申请，后来在营运方之上的委员会开始对部分球员的申请进行审计，先发现问题。这些人的最大共同点在于都是曾经为多支球队效力过的角色球员，并没有获得过巨额财富，但他们绝对算不上穷人，职业生涯里面得到的税前薪水总额超过3亿4千万美元。 NBA 联盟的球员几乎都是黑命贵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们引来 FBI 的调查，原因可能包括 FBI 多年来对于诈骗案件的密切追踪。 FBI 选在同一日在美国各地捉人，看落气势十足，对于这些球员做出这样的事， NBA 在声明中表示非常痛心，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追究球员为什么会犯这种罪已经太迟。电力危机，大陆走私焦仙煤炭加剧，知情人爆细节。中国大陆进入电荒，最近以来焦仙当局控制的贸易公司正忙于在黄海走私煤炭。当地消息人士说，这个是因为中国对价廉物美的焦仙煤炭需求剧增的缘故。平安北道某贸易机关干部消息人士对自由亚洲表示，焦仙劳动党39号室下属的金刚管理局贸易公司船舶在龙川郡振兴码头装载煤炭，并通过黄海向中国出口，但煤炭不是直接运往中国港口的，而是在公海转运中国船舶。消息人士说，由于国际社会的制裁，煤炭是禁止出口的品种， 貿易機關非常清楚，美國正在用人造衛星監視朝鮮的煤炭出口路線，為了躲避監視，需要等到天黑，裝載煤炭的船才可以啟航。如果不打開設置在船舶上的大燈，在黑暗的海面航行，就不會被人造衛星監視到。消息人士接著說，好似勞動黨下屬貿易公司咁擁有大型船舶嘅貿易機構，喺過去幾十年喺振興碼頭不斷進出黃海，向中國出口礦物質同水產品等嘅物資，因為經常往來航行，因此就算冇照明都唔會出事。消息人士仲推測到，據知最近有發熱量6500大卡以上的優質焦鮮煤炭，正是以每噸50至60美元的價格輸向中國。金剛管理局貿易公司的煤炭出口船舶規模一般是1000噸至2000噸之間，每隔4至5日就有2至3艘貿易船出港，因此一次出口的煤炭大概有3000至5000噸左右。消息人士仲话，最近除了朝鲜之外，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煤炭价格在每吨200美元左右。朝鲜煤炭的价格只相当于国际市场价的四分之一。消息人士强调，国境警备局总局贸易公司所用船舶机动性强，规模细。船舶规模一般是100吨至500吨。因为船舶细，因此就算白天装载煤炭通过黄海直达中国东江港，美国卫星监视网亦只会以为是普通船舶而不会太注意。消息人士指出，边境贸易同国家机关主导的走私活动曾一度被迫中断，朝鲜党军同国家保卫省曾一度面临外汇资金困难的问题。但是最近随着想要购买价廉物美的朝鲜煤炭的中国公司剧增，这些权力机关下属的贸易公司似乎又获得新生，正全力进行煤炭非法出口。另外，根据2017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371号对朝鲜制裁的决议，朝鲜产煤炭被指定为禁运品。大陆小粉红留学台湾立场变，告叫我爱台湾。日前有网民在推特上流传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大陆留学生自述到台湾留学后，从一个小粉红转变成一个正常人。这名留学生说，在五年前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去了台湾，几年后连讲嘢的口音都带台湾腔了。他说很感激那个机会，因为如果不去台湾的话，我就完全不知道台湾和其他国家是怎样的。当然我也很痛恨这次去了台湾，因为去了台湾之后，有时对比你才知政府做了什么事，人家能做到的你中国就做不到，而且当你讲出来还不允许你讲，这个就是一个国家的悲哀。他自述，当他刚刚来到台湾那阵，是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游行，民众可以出来站在街上，20多岁的他从来没有见过，之前对台湾的印象只是停留在用繁体字、台湾国语这种腔调之类。更令他震惊的是，蔡英文你居然可以闹他，而且直呼其名，你可以闹马英九，你甚至可以罢免市长。他真诚地说，台湾改变了我原本小粉红的身份，亦因此而惹上了麻烦，但我从来没有后悔，因为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我不是沉睡的大多数，我觉得人要活得有价值。当他回到中国大陆后，最大的感受是好像脸书这类社交媒体都用不到了。回到场里面的感觉不太好，那阵我一开始从台湾回到中国之后，一落飞机我就说， 哦，我翻嚟啦，因为打开脸书全部都用唔到 ，IG 上唔到 ，Twitter 用唔到。而家嘅中国系越来越唔敢讲啊！最后佢用一句话做总结：我爱台湾。持续限电，浙江义乌陷入黑暗。有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省义乌市，从9月下旬到现在仍然被限电，可能会持续到年底。近日义乌陷入一片黑暗中，街灯暗了，柴油发电机就成日响。义乌是中国小商品经济中心，亦是网络电商的第一重镇。2020年31首日，义乌收寄快递达3435万件，快递量全球第一。浙江从9月下旬限电限产以来，耗能排名居前的义乌过了11长假依然遭到限电。浙江之前被中央点名，上半年能耗强度降低率未达进度要求，为博在年底前达到指标，这波限电恐将持续。好多义乌劳工在网络社群抱怨，日头在工厂做嘢冇冷气吹，夜晚翻到宿舍空调亦被切断。为咗回避尖峰用电，一啲工厂改喺半夜赶工。据六媒 IT 之家报道，31前夕，世界超市义乌却陷入一片黑暗中，柴油发电机成日响。义乌东苑工业区的一名快递网点负责人说，今年从9月24号、25号开始各区限电，他们又租用了一台柴油发电机，11长假期间从未停过，每日3000多元的柴油发电机成本，相当于在31高峰期多雇用3到4名临时快递员。但业者最担心的是快递积压，如果限电持续到31前夕，今年义乌必定爆仓。于是几乎所有快递站点都不假思索地租用柴油发电机，为快递分拣机紧急供电。纽约公立小学将终止天才计划，家长痛斥。目前美国民主党当政的地区积极左转，推进激进措施。纽约市教育部门8号发布计划纲要，将逐步取消天才学生计划。从下一学年开始，该市将停止对4岁儿童进行是否有天赋的甄选测试，不再为天才和有天赋的小学学生提供特殊课程。纽约市长白思豪以公平的借口做解释，说根据单一测试来判断4岁儿童的时代已经结束，每个纽约市的孩子潜力都应该得到充分发挥，新的公平的模式将给他们这个机会。市政府将对所有幼儿园教师进行培训，以提供速成班教学，让常规教室的学生都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技能，比如是机械人、计算机编码、社区组织或宣传项目。目前纽约市小学的资优生项目是在前市长布隆伯格领导下制定的，他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速成和专门的高级课程。纽约市目前有80所小学提供高级教学，市政府官员没有详细说明将它扩大到所有800所小学需要几钱。纽约市的家长们猛烈抨击了市长的计划，并称该计划是极其令人失望和糟糕的。5个学区的公立学校家长告诉纽约邮报知，逐步取消令人向往的独家教育模式，对教育部系统的学生来讲是错误的决定。一位在上西区3年级资优班学生的母亲，她一直努力让她1年级的仔进入资优班，她感叹个仔可能没有机会了。令人憎恶的是，白思豪在她任职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取消了纽约市为数不多的成功教育项目之一，对大批儿童产生了不利影响。 曼哈顿一位家长亦计划让佢嘅孩子明年申请一年级嘅天才名额。佢话佢嘅孩子今年喺班上已经感觉好无聊啦。佢预测取消资优班，将导致一啲家庭从该市嘅公立学校寻求其他选择。白思豪曾试图为高中启动一个类似嘅计划，但遭到亚裔美国人家长嘅激烈反对，最终州议会阻止咗该计划嘅实施。共和党市长候选人斯利亚称白思豪嘅做法系应受谴责嘅，并表示如果佢成为市长，佢将立即重新实施天才计划。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